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也欢迎你收听新约导论第35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谈属灵恩赐内容与分类，公开敬拜时应该守的原则。这个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哥林多前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对哥林多前书的学习里面看到了许多我们今天教会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也就是早期教会面对的问题，都是基督徒在灵程上所遇到的正常的障碍。这里面有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求你赐给我们坚持真理的心，也赐给我们温柔和爱心，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林多前书的1-4章主要讲的是教会里的纷争，对付的是灵里的骄傲。5-7章主要讲的是淫乱和婚姻问题，对付的是身体的情欲。8-10章主要讲的是可争议的事物，如是借偶像的物等等，对付的是真理的不平衡。11-14章主要讲的是教会里的多样与合一的问题，尤其是12-14章集中讲如何使用属灵的恩赐，对付的是恩赐与恩典的不平衡，或者是缺乏属灵的成熟。上一课我们结束在12章的结尾，主要讲神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主要分成5大类。第一类是创立教会的恩赐和从圣灵直接领受的恩赐，主要是指使徒和新约的先知，他们是一世纪独有的教会的职位，因为使徒要求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而且是有权柄写新约圣经的。新约先知则是直接从圣灵领受话语来教导一世纪使徒时期的教会的，因为那是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当新约圣经的正典确立之后，狭义的使徒也成为基督的使徒，都已经去世了，而广义的使徒又称为教会的使徒，也就是传福音的，今天还在。而新约先知所做的工作被称为做先知讲道，或说预言，或传讲启示，则逐渐与牧师和教师、长老和监督根据圣经所做的讲道融为一体。在一世纪与有新约先知相配套的还有另一个从神直接领受的恩赐，就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可以分辨出站起来做先知讲道的人是否是根据圣灵在讲话。这种恩赐今天或许还在。另一个需要从神直接领受的是写作诗歌，这个恩赐今天当然也在。第二大类恩赐是教训的恩赐或持守真理的恩赐，其中有智慧的言语，主要是基于生命的成熟，其职位称为长老或监督，在当时也与牧师是同义词，不过牧师和教师被特别连在一起，凡是牧师都必须是教师，虽然教师不一定是牧师。主要是传递知识的言语，集中在理解的深入方面，整个这一类所做的工作被称作讲道的。第三大类恩赐是神迹的恩赐或印证的恩赐，是指一些特别有大信心的人，有些能行异能，有些得恩赐医病。使徒行传记载两个主要的使徒彼得和保罗都拥有过这样的恩赐。 神迹可以为使徒身份做印证，但是单单神迹不足以证明人的信息是从神来的。第四大类恩赐是事物的管理的或服侍的恩赐，比如治理人的和帮助人的，做执事的、治理的、施舍的、怜悯人的，其职位称为执事和女执事。整个这一类恩赐都被称为服侍人的。而第五大类恩赐是做兆头或神迹记号的恩赐，包括说方言和翻译方言。虽然对方言是否是在一世纪结束，在今天的广义福音派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以下的圣经教训是无可否认的。第一，受圣灵的洗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主时所经历的，以后无需再经历，虽然以后还需要的是被圣灵充满。第二，圣经里的方言乃是说话者自己原来没有学过的外国人的语言，而不是没有意义的舌音。第三，不是每个基督徒得救后都必须有说方言的恩赐，因为它只是多样恩赐中的一种。第四，说方言并不表达一个人的属灵的成熟，因为哥林多教会的热衷说方言正是表达了他们的不成熟。第五，方言是各类恩赐当中档次最低的一种，若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切慕那最高的，就是做先知讲道，因为做使徒是完全取决于神的主权拣选，而做先知讲道则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知识，通过成熟获得智慧，并可以通过向神的祷告或许得到神的这个恩赐。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圣经里对于属灵恩赐的列数有一个时间上的演变，全圣经中对于属灵恩赐的列表共有十处，五处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明哥林多教会的恩赐的丰富，但哥林多前书同时也是这些列出属灵恩赐的书信中写作最早的，是作于公元55年左右，其中包括了全部五种恩赐。而在公元57年写的罗马书12章6至8节，在公元60年写的使徒行传20章28节，以及以弗所书4章11节，则没有提神迹和方言两方面的恩赐。在公元60年后期写的彼得前书4章11节和提摩太前书3章，则都只列出两方面的恩赐，一个是讲道的，一个是服侍人的。这似乎说明随着使徒时代渐渐结束，教会中的恩赐逐渐精简为两种。在著名的哥林多前书的13章，也被称为爱的篇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不同的然而都是奇妙的恩赐必须都在一个原则的指导下应用，就是爱。保罗在13章1到3节提到了所有五类的恩赐，并用夸张的手法来表达若他拥有其中最伟大的，但是没有爱就没有益处。其中第一节主要针对当时的问题，讲到关于方言，这里提到的天使的言语并不等于说方言是天使的言语，而是用夸张的手法说，我若能够讲所有人的语言，甚至比那还多，包括天使的言语，但若没有爱就毫无益处，反而如鸣锣响钹一样，成了讨人厌的噪音。在23节提到了做先知讲道之能，这是创立的恩赐，明白各样的奥秘和各样的知识是教训的恩赐，有全备的信可以移山，这是神迹的恩赐，将所有的周济穷人，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这是服侍的恩赐，夸大到极端。但若是没有爱，所有这些都是没有益处的。13章4至8节的对于爱的一系列描述，常常被人当作对于爱的一个全面的描述，甚至被称为爱之歌，这其实是把经文应用到了超过作者原本的意思的范围。保罗是在针对当时哥林多人教会的问题在写作。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就会发现13章4至7节的爱之歌似乎有某种前后对称，4节的恒久忍耐与7节末尾的凡事忍耐相对应。一个基督徒若连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不能忍耐，怎可能为义受逼迫呢？这似乎与八福的第八福 为义受苦相对应。同样，有恩慈和凡事盼望似乎与八福的第七福使人和睦相对应。如果我们插进第八节的永不止息和凡事相信与八福的第六福清心相对应，那么不嫉妒和凡事包容就与八福的第五福连续人相对应，而不自夸和只喜欢真理则与八福的第四福饥渴慕义相对应，不张狂和不喜欢不义与八福的第三福温柔相对应，不做害羞的事和不计算人的恶与八福的第二福畏罪哀痛相对应，最后不求自己的益处和不轻易发怒与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相对应。我们已经讲过了格林多前书从前到后所对付的格林多教会的各样问题与八福有一个大致的对应，既然如此，那么也就与爱之歌里面的内容有对应。同样，我们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写的圣灵的九样果子，我们也都可以在爱之歌里面找到。由此看来，虽然爱之歌是针对哥林多人的各样问题而写的，但因为他们的问题遍布基督徒灵程的各个方面与八福有对应，因此爱之歌也就与八福有对应，而表现出爱的各种特征的人也正是表现出圣灵的果子来。因此也许是无心的，爱之歌的确有某种普遍的含义。如果说八福是神对新约圣徒的属灵生命的设计，那么爱之歌就是表现已经得到这样福气的人的表现。哥林多人表现出他们的缺乏，而神通过圣灵的果子给予了他的供应。在接下来的八至十二节，保罗说明了所有的恩赐都有一个停止的时候，包括最高的恩赐做先知讲道之能，唯有爱是永不止息。保罗举了三个恩赐停止的例子，对于先知讲道和知识都用了一个被动语态的词汇归于无有，表明他们的停止是因着一个外来的事件，而这事件就是等那完全的来到。通过后面讲的与主面对面说明，这指的是主耶稣的再来。因此做先知讲道之能和知识都将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消失，但是对于说方言之能则用了另外一个词停止，用的是在希腊文里面的中性语态，表明它既不是主动的停止，也不是被动的受外来一个事件的影响而停止，而是自然而然的自己使自己停止。因为做先知讲道和知识都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停止，那么说方言之能就会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某个时候停止。支持方言停止论的人会指出，教会历史说明方言在一世纪结束的时候就停止了，但也有基督徒学者认为并没有完全停止，还有记载一些异端如孟他奴派有说方言的现象。二十世纪新兴的五旬节派和灵恩派的基督徒当然更不同意方言停止论的观点，这个问题并不是现在教会的信仰边界，因此大家要怀着温柔与谦卑的心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圣经里明确讲的就要坚持，没有明确讲的就要允许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公平说的是，今天所流行的许多方言，尤其是那些没有意义的舌音，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方言。然而我们也要小心，不能说今天没有任何人说符合圣经的方言。保罗在13章13节又给出进一步的理由，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知道信、望、爱是从古至今一切信神的人的属灵生命的表征。从十诫到八福到爱之歌到格林多前书和保罗书信的结构，都是以信、望、爱作为基本框架，这三样都将会延续到永恒。只不过当基督再来之后，信心将变为眼见，盼望将成为现实，唯一没有变化而又长存的就是爱。在14章的1至25节，保罗劝哥林多人在追求爱的基础之上，若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就应当首先切慕那更造就别人的恩赐，如做先知讲道，而不是说方言，尤其是在没有人翻译的情况下说方言。保罗给出的理由是，第一，没有翻译的说方言最多是造就自己而不造就教会。第二，在聚会时没有翻译的用方言祷告，使得不同方言的人甚至无法说阿门。第三，若只愿造就自己而不愿造就别人，就是在心智上不成熟。第四，方言本来是给不信的人的证据，因为当犹太人听见神的道用外国话来讲的时候，就是在指责他们不接受神用明显的话所讲的神的道。但是这种证据只有在方言可以被听众中的某些人听得懂的时候才有效果，就像当初在五旬节时一样。若是听众中没有懂这方言的，而又没有人翻译出来，那么在会中若有不信的，就会认为说方言的基督徒是癫狂了，或者认为他们是话外之人，意思是野蛮人，反而会阻止他们接受福音。注意第十至十一节说世上的声音都是有意思的，若是不理解他的意思，就会认为是话外之人，说明他所说的声音乃是一种外国人的语言。同样21节所记载的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也是说明方言是一种外国人的语言。总之，说方言或许可以让人体会到超自然的存在，或许可以造就自己，但在公开聚会中若是没有人翻译出来，就不会造就教会。若明知这些，一个人还追求在公开敬拜中说方言，那就说明他心智的不成熟，还像一个婴孩需要长大。保罗接下来在26到40节给出了公开聚会的几样规则，注意这是对早期使徒教会的指导，其中隐含着对以后的教会的指导。首先是诗歌或教训，一样顾及感性，一样顾及理性，这构成公开敬拜的主要或正常部分，也就是今日更正教的教会所普遍进行的。然后是启示或做先知讲道，最后是说方言的和翻方言的，这两样都是早期教会所独有的，在一世纪结束后的教会中就逐渐消失，直到20世纪的灵恩运动才恢复了说方言，而到最近的21世纪又探索恢复说预言。保罗对说方言的和做先知讲道都给了某种限制，两种都最多有三个人讲，说方言的必须有人翻出来，否则就闭口，做先知讲道的若有别人新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坐下来听着。注意32到33节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说明做先知讲道不是一种失去自我控制的经历，就像异教中被鬼附一样，神的先知是神智清楚，可以自我控制的，而且心里十分安静，不是混乱的。若是不遵守这些规矩的做先知讲道的人，或者说明那个影响他的灵不是圣灵，或者说明他是一个不成熟不合格的先知。34到35节对于妇女在教会中要闭口的命令令人难解，因为保罗刚刚在11章5节允许了女人祷告或讲道，条件是他们要蒙头，表示尊重神所立的男女之间的不同角色，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命令并不是不许女人站起来祷告或讲道，而是不许他们在会众中多嘴多舌，对于讲道的内容评头品足。保罗以后在提摩太前书2章12节禁止女人在辖管男人的意义上讲道，而在会众中充当辨别诸灵的，判别一个男传道人讲道的教义或属灵的来源，也是属于辖管男人的范畴。注意保罗在37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所以保罗是在自己声明他所写的是属于圣经的范畴，而若要违背他的，就该考虑自己是在违背主的命令。最后在39节保罗说，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因为 他需要努力学习得知识，属灵成熟得智慧，和祷告祈求得恩赐，对于讲道的人和教会都会造就。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因为方言是一个神的兆头，是否停止是出乎神的事，我们不应该设立越过神的旨意的规则。但是若是出于神的说方言，就应当在圣经里规定的规则之内。总而言之，公开敬拜的原则，第一是要造就教会，第二是要按着神所立的各样的次序去行。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第15和16章的总结。有关教义，保罗讲到的最后一个主题是纯正福音的要义，这要义是以基督的身体复活为中心的。15章的1-5节阐述了福音的基要信息，即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被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基督复活后向人显现，为证明他的生命和他所教导的真理，并使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死得见实效。若没有基督身体的复活，便没有福音，也没有基督教，因为复活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保证了基督话语的真实性，罪得赦免，所有信徒身体的复活，死和罪的权势被废去，还有信徒可与神同享永生。若没有复活之事，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而我们仍旧死在罪中。保罗接着描述将来每个信徒复活时将都得到那荣耀的属天的身体，胜过罪的权势是从复活而来的。在结语之前，保罗提醒信徒要按照神赐予他们的程度，为施工和圣徒的需要而捐献。16章的5-24节是全书的结语，主题是告诫和祝福。保罗勉励告诫哥林多的信徒，务要警醒，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有勇气，要刚强，和凡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最后，他表达了对主再来的盼望，祝愿基督的恩常与他们众人同在，并向他们问安。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第15章是对福音的信息，尤其是对于死人复活的信息的总结。福音信息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基督的死赎偿了我们的罪，而基督的复活应许了我们的生。哥林多人因为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对于死人复活有很多的疑问。保罗在下面花了很大的篇幅，首先来强调信这条教义的重要性，然后试图帮助他们理解。希腊哲学因为相信一切物质的都是低下的，唯有灵性的或精神的是高尚的，所以他们认为当人死了以后，灵魂脱离躯体是一种飞升或自由，而认为死人复活再得一个身体是一件愚蠢的事。保罗则在15章16-18节声明，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23节说，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25-26节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换句话说，虽然是基督的死赎偿了我们的罪，但是是基督的复活征服了死亡，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倘若基督只有死没有复活，那么神的救赎圣功就没有完成。注意29节保罗提到一些为死人受洗的，是指一些哥林多的信徒，因为有一些他们所爱的人信了主却没有受洗就死了，他们怕这些人不得救，就去替他们受洗。保罗在这里既没有驳斥也没有肯定这种作为，只是指出来，你们若愿替死人受洗却还不信死人复活，是完全不自洽的。保罗在33节警告说，对于那些不信复 复活教义的人不要与他们相交。在35到50节，保罗则试图解释复活的身体与现今的身体是不同的。虽然我们说复活以后将重新有身体，但那时的身体与现今的身体所组成的元素是不同的。现今的身体是由可朽坏的物质所组成，这些物质是处在人犯罪之后被神咒诅的宇宙当中的一部分。若采用现代物理学的词句来讲，组成现今的可朽坏的身体的物质乃是经典的，是不和谐的，是互不相通的，而组成将来的得荣耀的身体的元素则是量子的，是和谐的，是可以互相相通的。保罗使用了好几个词汇试图将这两种身体做对比，现在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现在的是属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现在的是属地的，复活的是属天的，现在的是血肉之体，将来的是荣耀的身体，等等等等。其核心的意思就是身体复活是必然的，只是复活的身体与现今的身体不是由同样的元素组成。若想完全理解，只有当你得了荣耀之身之后才有可能。在51到58节，保罗重述了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已经讲过的教会被提时所要发生的事。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将要复活，而那时还活着的人将要被改变。因从死里复活的人虽然得了一个身体，但是其本质也已被改变。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去，乃是都要被改变。那时死就被战胜了，而罪也就最终被征服了。在16章1至4节，保罗讲了关于金钱奉献的问题。对此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还会有更仔细的教导。在这里只是要注意，保罗向他所建立的许多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都提出了要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捐款的命令。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世界上各教会的母会，而且他现在是处在被逼迫的境况中。因此任何有感恩之心的基督徒都不要忘记，我们除了有责任为耶路撒冷祷告，甚至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祷告，还有责任在金钱上奉献帮助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还有保罗把处理好金钱放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部分，说明善用金钱是基督徒成圣路上需要攻克的一个最后的堡垒，是基督徒是否属灵的一个重要标准。16章5节到结尾是个人的请求。注意12节讲到保罗与亚波罗的关系是亲密的同工，因此哥林多教会以他们的名分帮结派，显然不受他们任何人的支持。还有在21节，保罗亲笔问安。古人写信一般是托人代笔，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和这里要个人签名，可能是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有一封假冒保罗名的书信，所以保罗的亲笔问安就像签名一样显明他的笔迹，而且证明这封书信的真实性。好，我们对经文的分解就到此结束。哥林多前书的主题与目的是保罗通过讲论教会里出现的问题和解答他们的疑惑，劝勉哥林多的信徒要随从基督，不要随从人，在教会里和谐合一的服侍和敬拜，为要造就人，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和益处，靠着神的大能传纯正的福音，行出爱心来，顺服主的道，凡事要为荣耀神而做。要晓得只有一主一灵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的实用信息是，教会若随从人的道而不随从基督的道，就会充满纷争不和，灵性也不能渐长成熟。哥林多前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教会里的纷争常常是因为随从人而不随从基督引起的。神的大能是藏在十字架的道理里面，神的智慧高于世人的智慧，神拣选世上软弱愚拙的，要叫有智慧的羞愧。 基督对我们来说是从神来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传道必须依靠神的大能，传道不应依仗高言大论或智慧委婉的言语。圣灵向我们显明神的事，未得救的人不能分辨属灵的事。信徒有基督的心，信徒有可能会照着世俗的样式生活，而不在基督里长大。神造成人在灵里的一切真正生长，信徒要按照自己为基督所做的功的属灵质量而得赏赐。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为着一己的利益而做的事工，在神眼里是一文不值的。圣灵住在每个信徒里面，信徒只是基督的仆人和管家。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时，他会显明我们行为的真正动机。教会不应容忍淫乱的行为，务要通过教会的管教使基督的身体除尽罪污。信徒不应彼此诉诸公堂，淫乱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而这身子是神的殿。信徒当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为基督的缘故而独身是好的，对于适宜结婚的人，婚姻是好的。婚姻双方彼此要尽义务，婚姻应是一夫一妻终生相守。信徒若有不信的配偶想要离去，便可以让他离去。信徒中的寡妇或官夫可以自由的与信徒再结婚，唯有死亡才可解除婚姻之约。食物本身无所谓对错，信徒不可因行使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使弟兄跌倒，信徒大可为基督的缘故不行使自己的自由。若不照着神的话所给的法则服侍，可能会使一个信徒失去做某些服侍职分的资格。旧约圣经是为着我们的见解和教导而写的，每个信徒都有可能因试探而跌倒。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依靠他，他就会带领我们平安地度过试探。在信徒的生活中，拜偶像不得有任何地位，凡事都应为荣耀神而做。有些事是可行的，但不见得是有益的、明智的或造就人的。应当效法敬虔的信徒，如同他们效法基督一样。妇女在公开敬拜时，应当表现出圣经所要求的顺服态度。主的晚餐是神圣的，不可妄用、滥用，不可不认罪而用。主的晚餐是为了纪念基督的死和宣告他将再来。圣灵赐给信徒各种各样的属灵恩赐，为要让教会同得好处，同受造就。只有一主、一灵、一个基督的身体，所有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重要肢体，都各有可做的贡献。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全都同样重要，具有同等价值，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更有价值。基督分派不同的职分给他身体上的各肢体，信徒在得救时受圣灵的洗，归入基督的身体，被认同和与之联合为一。圣经所说的真正的爱比任何属灵的恩赐都更有价值。公开敬拜时通常不应说方言，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比说方言的恩赐强。方言是给不信者的记号或兆头，做先知讲道是给信主的人的记号。妇女在公开敬拜时通常应闭口不言，即在可能的情况下主日崇拜时应安排弟兄讲道。第二，女人式的讲话应该停止，如嚼舌头、传是非、论长短、讲攀比、信口开河、评头品足等等。男人也可能做女人式的讲话。在教会里运用属灵的恩赐，要造就人，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属灵的恩赐不是为了让人夸口或得到个人的好处。福音信息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基督的身体若没有从死里复活，则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便仍然死在罪中。基督的身体复活 保证了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得着永生。信徒要像基督那样，得着那荣耀的、复活的、属天的身体。基督身体的复活胜过罪和死。还有，信徒应当按照神的供给定期捐献。哥林多前书的相关经文包括马太福音18章15至20节，那里讲到教会管教的次序是首先私下交通，若不听就带着见证人去交通，若再不听才向教会的长老和机构汇报，请公开处理。马太福音19章1至12节讲到，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休妻，就是犯奸淫了。路加福音24章讲了耶稣基督身体复活的重要性。使徒行传2章1到21节讲到五旬节时圣灵降临所造成的方言现象，是使用各国的语言而不是没有意义的声音，而且方言作为一个记号和兆头，只是引起人的注意，却要通过彼得的讲道才使人悔改得救。使徒行传17章22至34节讲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边敬拜神，导致一个神迹使他们得释放，狱卒也得救。罗马书的1章1至4节讲到保罗自己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蒙召做使徒来传神的福音的，而福音的核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罗马书的7章1至6节在那里讲到婚约被死亡解除。罗马书12章3至8节讲到教会里有各样恩赐的人在不同中合一。哥林多后书的8至9章讲了新约圣徒的奉献的原则，是尽可能多的奉献，乐意的奉献。加拉太书6章1节讲到对于偶尔被罪胜过的弟兄，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救回来，但也要小心自己不被引诱。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也是讲到教会有各样属灵恩赐的人在不同中合一，是通过爱和属灵的成熟得以建立。彼得前书4章10到11节是圣经里按时间来讲最晚的对属灵恩赐的记载之一，他把属灵的恩赐就分成两类，讲道的和服侍人的。哥林多前书的特色包括以下：属灵的恩赐，灵性的成熟，靠着圣灵领会属灵的事，三种人的模型：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和属肉体的人，即得救之人、未得救之人和属世的基督徒。随从人而不随从基督，草木和阶的工程，基督判断人心的意念，给信徒的赏赐，教会的管教，限制彼此争讼，强调主的晚餐，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斥责淫乱，婚姻与离婚，独身，抵挡试探，凡事荣耀神，对妇女在公开敬拜时的约束，一主一灵一个身体，许多肢体不同的功用同一个身体，公开敬拜时说方言的问题，爱的首要性和什么是福音，身体复活的教义，以及照神的供给在每周第一日捐献。我们对哥林多前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哥林多前书里给我们这样多实际的祝福，愿你的灵继续浇灌我们，让我们日渐在实际生活中成圣。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当人年纪越来越大，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听觉逐渐衰退，风湿痛又关节炎，到处疼痛的时候，想想会是怎么样的呢？这样活下去好吗？感谢主，主很清楚我们的心意， 他早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最精壮、健美、不朽坏、不会犯罪，而且是没有软弱、有荣耀的身体。主还会再来，而且快要再来了。但愿我们常常这样祷告：主啊，愿你快来，我们自己能够警醒自守，活在他爱的带领之下的话呢，相信我们每天生活的优先秩序就会有所不同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